因为我呢这个前一段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就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听不到主说话，因为我以前是经常听到过，所以当我听不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沮丧，就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那天晚上哈，就是可能是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在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躺在床上睡觉，那么睡得可能迷迷糊糊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一边睡一边在想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我听不到主跟我说话。然后我在就开始在就是躺在那儿，我就也开始在祷告，我就问主，我说主你到底爱不爱我。对，然后很奇怪，然后马上就我就听到主的特别清晰的声音，主说我当然爱你。对，然后我后来就紧接着就问我说，那我为什么听不到你的声音？然后主呢就马上就给我一个回答，就是他不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给我了一个就是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来爱我吧。对，所以说就是说我从我就是说当我听到这句话以后呢，就是我的那个脑子就像那个在很久，我不知道现在我已经七年没有看电视了，就以前的时候看电视就是说有的时候没有电视节目了，没有电视节目以后就是那个屏幕上闪的是那种雪花，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说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历，就当时我的脑子就感觉就像就是听了那句话以后脑子就像那样一样，就是说脑子里完全就是好像就乱了。对，因为我后来醒了以后我就在想这个祷告，然后我就想对我感觉就这个神跟我这个说的话里，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说我知道神是爱我的，第二个我知道我是不爱神的。为什么呢？就是说神说你来爱我吧，如果我要是爱神的话，神不会这么跟我说。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神他是希望我去爱他的。所以我的今天祷告就是说，我就是说想就是说借着腓立比书呢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二章呢第六节到第八节，我想交通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爱神，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去爱神。对，然后呢这个我先就不读这个腓立比书这个，因为我后面在这个交通的时候我会一张一张的交通，所以说我就是先后面再读。对，然后我想的就是说，我们想要爱神的话呢，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有三点哈，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够去爱神。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真的是清楚，就是说神是爱我们的，就是说如果要是神真的是不爱我们的话，那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对神肯定也爱不起来。对，我们真的要去认识神这个爱。所以说呢，当我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感到这个神的爱的这种浩大。然后呢就是说保罗写腓立比书，其实腓立比书不是一部专门谈到爱的书，但是呢就是说我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到保罗他心里面对腓立比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姊妹那种深深的爱。因为他在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就是前半段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个在原文里他这个心肠就是肠子，然后呢这个肠子到他就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的英文的版本他把它翻译成就是说我以基督耶稣的爱切切想念你们众人。实际上他就是说他是非常非常的爱腓立比教会的就弟兄姊妹的。然后呢就是但是就他在后面的时候他讲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然后呢就是说他在就是说第二章第六到八节，我觉得他就是细细的阐述了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爱的这种特性。那么说他在这个第二章第六节里他讲就是说他本有神的样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呢就是说耶稣的爱呢，我觉得就是说他在腓立比书这个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讲了四个耶稣爱的特性。第一个就是说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原来是神，但是他甘愿呢放下他神的这个地位，他下到下面来拯救我们，所以说他放弃了他做神的这个权利。然后呢说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想一下，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经常会放弃一些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工作很忙的时候，我们加班，我们就会放弃一些睡觉的权利，或者放弃吃饭的权利，因为我们很忙了。对，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放弃一些我们睡觉的权利，什么这些权利我们也会放下。但是实际上这些我们放下的权利和神放下这个权利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语。因为我在想，就是说如果你看神他是拥有一切的，他把这个完全都放下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完全放下吗？比如说我在想，如果你让我现在把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所有的一切我全部都扔掉，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可以吗？我想我现在真的是不可以，我放不下。对，所以说就是说神的这个放下，就是说他放下他神的权利，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真的是我觉得这种爱，因为为什么他放下，是因为他非常的爱我们，他就甘愿的放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他爱的第一个特性，他甘愿放下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就是说他呢在后面又说了那个耶稣基督爱的第二个特性，他说这个他放下他这个他的神的权利以后呢，他反就是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说你不光要放下你的权利，而且你要降卑自己。比如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让我把这个我的工作家庭什么全抛弃了，然后你还要让我去像蝼蚁一样的生活，那其实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就说你不光是把这些东西要抛下，而且你还要抛下你的尊严，你整个要下来。因为你知道神和人中间的距离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对神来说实际上我们真的就是像蝼蚁一样在地上生活。那么就像我比如说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如果说把你把一切的东西放下，就让你像一条狗一样的生活，你愿意吗？我们肯定是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难，我也不可能去做到的这些事情。所以我通过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看就是神的这种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就体会就是说真的是这种爱是我们真的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那种爱。然后呢，其实他这个爱要如果这耶稣的爱只到了这一点，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那种伟大。你看他后面他又接着讲到，就是说他说他不光是卑微自己，然后呢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是说耶稣呢，他说就是说他不光是放下了他一切的权利，他不光是降卑了他自己，他愿意为我们去死。其实这个死有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我们经常在中国的古话里说，我们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愿意为我的朋友或者为我的家人去死。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死和耶稣基督的死又是两个不同的这种境界。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他为的是我们这些不爱他的人去死，我们这些抵挡他的人，我们去恨他的人去死。我们想一想，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敌人去死吗？如果你恨一个人，你愿意为他去死吗？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不可能为我的敌人两肋插刀，我觉得我插他两刀还差不多，对不对？就是说我真的是，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不到耶稣基督的这种爱。对，然后的话呢，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别说为敌人了，那我跟我的姊妹有时候吵架的时候，我都不可能去做到那种，我就觉得我气的好像都是已经实在受不了了。对，所以说有时候去想一想的话，我觉得主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对，然后的话，但是耶稣的爱还没有停止，因为他还有更深的一层。他说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爱的第四个特点。这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呢？它是一种羞辱。你想想，就是说把一个人把他的衣服脱光，然后挂在那个木头上，然后一直让他在那挂着，直到他最后咽气的时候，让所有的人在底下都唾弃他。就是说死不重要，他这种又还要让你羞辱的去死。那我们中国古话，我就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士可杀不可辱，对不对？说你可以让我去死，但是你不能羞辱我。所以说耶稣基督呢，他不光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抵挡他的人去死，而且呢他还为我们承受这些羞辱。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看到耶稣基督的爱就这四个点的时候，我觉得主的爱真的是浩大。我们经常唱诗歌，我们说主的爱是长阔高深。对，我们有没有真正去想过主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腓立比书他在描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主这么爱我，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爱主？所以说我们当我们了解了主的爱这种特性的时候，我希望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我们有一颗想要爱主的那种心。如果我们连这个想要爱主的那个心都没有的话，我觉得那我们就像腓立比那个不是，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他说的，说如果我们不爱主的话，我们真的是可诅可咒的。因为就是说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说是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但是实际上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我也是在说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不爱主，因为主已经跟我说了，说你来爱我们，所以我没有爱主。实际上我就是想起来我觉得心里挺难受。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有点这个忘恩负义，对，然后狼心狗肺，对。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就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至少呢就说应该是呢，就是说真的是了解主的爱，了解主的爱了以后呢，才可以让我们就说有一颗去渴慕他的心，有一颗想要爱他的心。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下面就是说我们有了这颗心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再去做呢？然后的话，对，我还在想交通一个，就是说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主爱我们，我们想要爱主，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说神是爱我们的，好像这个我们是一个重词，就是说是我们大家的，但是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神是爱你的吗？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爱？因为我们呢认识一个，就是说一对兄弟姊妹，一对夫妻，然后那个姊妹呢是先认识的主，她对主追求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追求主，她呢就是说凡事的依求主，凡事祷告，然后凡事谢恩。然后弟兄呢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先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认识主，但是后面呢就是说也感谢主就认识主。但是呢就是神呢让这个家庭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已经就是说在我看来至少我可能是无法承受的。因为首先呢，神让他们的孩子呢生下来是兔唇，然后呢紧接着又让这个太太呢患了这种绝症，就是说医生就是判了是死刑的，就是说是就是不可能了，就是因为他说好像是要开刀的话，这种癌症的话，他那个好像那个癌症距离，我具体的不太清楚那些医学的名字，好像距离一个动脉的血管只有好像1到2个毫米，说你拿刀去切的话就很可能就把这个动脉血管切开，说是如果要是切开的话呢，他就肯定是不可能再活，所以说就是说基本上不大可能去救了。然后的话，但是神呢一步一步就是把他们带过来了，所以这个姊妹呢就是说非常的感谢主。但是呢这个弟兄呢每一次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呢，他事后的话他就说我也感谢主把我们带过来了。然后呢但是神后面呢又给他们很多的这种磨难，就是说然后就是说又让这个他们生活安定下来以后呢，又让这个姊妹的工作再度失去。然后就是说我们的弟兄他说我知道神爱我们，神带领我们，但是呢我觉得神不爱我这个人。就是说我有时候我心想，弟兄姊妹你也想一想，就是说你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你具体到你这个人，你觉得神爱你吗？对，我觉得我们只有每个人感觉到就是说神是深深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那种对神的爱。然后后面我在想讲，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的爱了以后，我们想该怎么做来爱神。那么神其实在这个约翰这个福音里跟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要想爱神的话，我们首先要有两点。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神的命令，然后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知道神的命令，神的命令的话就是神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神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有三点我们才能知道神的话。首先我们要读经，我们知道神很多的话是在我们的经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不读经的话，我们不可能认识到他的话。我们不认识他的话的话，我们也没有可能去遵守他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读经是肯定的。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不能停止聚会和交通。因为神的话有的时候是借着我们弟兄姊妹来告诉我们的，如果你不去聚会，你不去交通的话，那你怎么可能去认识神的话？你怎么可能，你没有的话，那你怎么可能去就说遵行神的话？对。 然后呢，我觉得第三点还有一点，我们要必须要祷告。我们只有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跟神是直接的交通，那么神的话就是说直接会告诉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是想就是说去爱神，去这什么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要这个读经，我们要聚会，我们要祷告。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知道了神的话呢，并不代表着我们就会去爱神。因为你比如说，那就像我们谈朋友一样，我们谈朋友的话，那比如说哈，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男孩，大家都说他好，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大家都在说神是爱，神是好，神是善，那么大家都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男孩大家都说的好，那就代表着你一定就是说，我是说这个自己的姊妹们，就是说代表着你一定要去爱他们，那不能代表着一定爱他，对不对？别人说他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要好像你听到了这个，你知道主的话，并不代表着我们就好像一定就会去爱主。我觉得还要有一点，就是我们真的要去认识他。就像我们在谈朋友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人大家都说好，你连见都没见过他的话，你怎么可能谈上去爱他？你不可能去爱他。所以我觉得你只有当你去认识他了，你去了解他了，你知道他这个人是多么的好，那你的那种爱才可能真正的是表现出来，你才能真正的去爱他。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至少我们要学习如何去认识主，也就是说如何去经历主。如果当我们这种经历的话是越来越多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去爱主。对，然后这个，所以我就说稍微这个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想这个爱主的话，我觉得有三点。我们第一呢，首先要了解主的爱。我们只有真正认识主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有一颗要主的心。我们第二呢，我们首先真的是我们要认识主的话。我们认识主的话呢，我们就要通过读经，我们通过聚会，然后我们通过祷告，我们来认识主的话。然后第三点的话，我们要爱主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去认识他，要经历他。只有我们去认识经历他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爱，否则的话我们所说的爱都不是那种真正的爱。然后其实呢，就是说如果其实我们人是不懂得爱的，因为在这个约翰一书里他说爱是从神来的，凡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我希望我们如果要是有一颗爱主的心的话，真的是我们要向神好好的祷告。其实这个不是任何的道理可以教给你的，其实你这个爱是真的是由神来开启的。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的话，神会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学习如何去爱。对，这就是我的一点交通，谢谢大家。
赵鹏这样讲一下让我这个压力比较小，因为他拿了不止十分钟。这个几个礼拜前呢，恩主叫我们几个弟兄呢在这边准备一下，说今天有点交通，那我就在神面前在那边祷告，说到底要交通什么好呢？因为心中题目很多，一会儿讲说这里想一想，那边想一想，然后讲说又讲说十分钟，你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十分钟到底要准备多少，所以我说等一下如果讲半个小时，你们告诉我一下。但是呢，我是觉得我蛮感谢神，就是说为了这十分钟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在那边反复的思想，常常在这边想一想，这个题目也不错，那个题目也不错。所以的话呢，最近的话那个恩主也常常提到，跟我们提到一节圣经，就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说，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因着你在我们在神面前在那边准备的话，在神面前那边思想的话呢，那就真的是能够常常得到神在那边帮助我们这样。那讲到这个，在这边分享的话呢，那个环环就是我的太太哈，她问我说：“你有负担吗？”嗯，那我知道呢，我太太是比较了解我，她担心呢，我在这边的话呢，轻一点的话呢，就是浪费弟兄姐妹的时间。一个人十分钟，这边如果六十个的话就是600分钟了，所以这个是蛮多的。那严重一点的话，不小心呢，我在这边的话呢就高抬自己，是吧？ 然后再更严重一点的话呢，就是讲错了一些什么真理啦，在那边得罪神或者是得罪弟兄姐妹。所以他这样子一问的话呢，让我就是说能够比较警醒一点点，当然心里的压力也比较大一点啊。然后呢，更加这边也要警告自己，就是要更多更加的小心。所以呢，我每天出去下午下班以后出去遛狗的时候，整天就在那边想想这个题目那个题目。今天觉得这个题目不错，哎呀，在那边想想不错，很好。然后晚上回家一睡，明天一下我忘掉昨天想到什么。啊，这个就是年纪大的这个原因了哈。所以呢，我其实啊，今天现在讲的这些东西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写的，所以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说比较没有像赵鹏讲的那么有条有理哈，所以这个弟兄姐妹就原谅了。那我就在这边回答，就是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负担这件事情。我跟当然要跟我太太讲说有负担了、啊，没负担我站在这边干什么，对不对？但是其实是真的是有原因。那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不是说因为我能够有在这边能够供给大家有什么主灵的大餐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我有什么这个天上的异象了、啊、哈，或者是说我比弟兄姐妹更属灵呢、啊，或者说更聪明呢、啊，那更不是说我比弟兄姐妹更爱主，或者是更亲近主。但是呢，我站在这边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信主呢比弟兄姐妹的时间都长啊，我不好意思讲都长太长了哈。但是我是在感谢主，神的话实在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让我就能够接受主，所以就在那边我领受到神的恩典呢也特别的多。当然呢，神的手在我身上的管教呢也特别的多，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因着神的管教的特别的多，失败特别的多哈，软弱也特别的软弱，所以呢我觉得我好像是在这边有那么一点点的负担，在这边的话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说一些经验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然后呢，因为这些事情呢，我跟我的家人哈，不管是说在这边美国的家人还是说在中国的家人，我也常常跟他们讲。那我知道看在下面看到这些我们弟兄姐妹，我也是觉得说这些我既然是觉得是有价值的，愿意有意义的，愿意跟我的家人讲的话，那我在这边的话我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在这边的话我能够在这边有肯啊、用这个十分钟呢，希望能够在这边跟弟兄这边分享，一同来真的是能够来建立我们主的身体。那刚刚赵鹏已经讲了哈，我们最近在查考腓立比书，所以呢我们也要讲腓立比书的一些心得。那当然很多东西已经被赵鹏讲完了，所以我现在就讲一些，就是讲说我今天要讲就讲说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是在腓立比书第六章啊，第二章 sorry 腓立比书没有六章。我猜我知道，不能说猜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房间里面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说我们呢蒙恩得救的那一天那个时刻，就是说我们已经跟神恢复了我们那个灵的交通，那个灵的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灵已经得救，已经就是说跟神和好能够交通了。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神是把让我们得救呢，只是要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永远的旨意里边去。所以我们为着神的救恩呢，我们实在是说非常的感谢神，对不对？刚刚我们第一首诗也讲到说我们欠千万金 Jesus paid all， 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到说我们真的是完全是交给神里边。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的灵已经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已经得救了以后，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在这世界上的这个阶段呢，完完全全就是在那边对付这个魂的得救的这件事情。身体的得救呢，就是说等到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或者是说到最后复活的时候，我们身体就得救。但是呢这一段时间就是魂的得救。那魂是什么？我们都说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是不是？所以如果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短短的这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在这边在考虑到就是说魂的得救就是心的一件事，心思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圣经里边讲说啊，他说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所以心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的话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是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啊。所以我们要天天的带我们的魂，带我们的心思，带我们的这个情感，带我们的意志，带到神面前，交在神面前。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一生呢才能不过一个糊涂的生活，我们一生才能够一个有这个目的有旨意的生活，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些人呢，知道我们这些人啊，在这做的这些人都是呢，叫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说，基督呢在基督里呢，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呢，他不是说就要把我们就扔到一边不管了，对不对？神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他这边所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定预先定下要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就预先这些所预先定下的人，他就招他们来，我们这些人被招过来的，招过来的时候呢，神要把我们这些人称义，称义的话最后有一个目的要干什么，要我们就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这些人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说得救就好了，我们是有一个目的，是要跟神一起得荣耀。而且呢你看看哈，老底家的教会，我们想一想，老底家的教会是在我们一讲到老底家的教会的时候，都觉得说实在是不冷不热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在那边的话呢，神说什么，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一同坐。我们的神的话呢，在那边救我们呢，不是说救我们就没了，救我们是要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得胜者，要能够进去跟他一同坐席。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要一同荣耀，一同得坐席的话，一同做完的话呢，我们就要开始要在这时间里边要学习。所以的话在学习的时候怎么学呢？学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就第六节里面就开始，神就给我们一个蓝图，给我们一个地图，叫我们做，他说什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再下去的话呢，你知道这很有意思，你看英文的话两点，这下面几个呢，他讲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要反倒虚己，其的奴仆的样子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给我们一个蓝图在这边，神的话呢本身的话，刚刚那个赵鹏也讲过，我们的神本身他就是神，他与神同等，他不用强夺，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道就是神，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的话就是神。但是呢他为了要给我们有这么一个，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边，能够将来与他一同坐席的话呢，我们这些人都要在那边操练我们这些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都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的话我是觉得，弟兄姐妹要是能够把这个腓立比书，我今天可能时间不够了，没有的话我们应该读一读哈。那我在这边讲一点我自己的学习，我觉得心思学习的话很多，我像我啊、我那个太多了，我就浪掉一些了哈，我就讲一讲我跟最近的学习。最近那个就前两天我就在思想的这个要讲的时候，我本来想叫我女儿帮我画几张纸，说我们这样比较走口笨舌的人用纸的，又画画比较 show and tell 好像比较容易一点点，对不对？这个我太太说 no， 然后呢说为什么，然后就讲为什么。哎呀，这个你知道吗，我们自己的己马上出来了，就我想的那么好，然后你马上说 no， 你知道吗？另外一个呢，我昨天晚上我太太进到房间里边讲说，哦，十点半了你还没睡，在干嘛？我说在准备今天要讲的。他马上说你祷告了没有？ 这么小儿科的事情还要问吗？那个祷告了没有，对不对？这种事怎么问？问一个老弟兄，你这种事情祷告了没有？这些了，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的己。我们虽然好像觉得我们是很有这个啊，觉得好像我们是很对的样子，但是呢，当有人这样的讲我们的时候，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己马上出来了。我在刚刚我们在外面讲到说，那个我讲到说我在美国邮电局上班，我们是他们的那个 contract 哈，我们有二十几个人在他们那边帮他们负责那个他们的网站，所以我们二十几个人呢分成三组，然后我们网站的话有两个 domain 哈，一个是 usps.com， 一个是 usps.gov。gov 就是政府的嘛哈，那我们组呢主要是负责这个 usps.com。那我们组的人呢，我刚才我们每个人抬头都是很高的，我们是这个在上期就是没有，就是我们都是 senior principal system analyst，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脑袋都尖顶的不得了，脑袋那个脊啊，就是越聪明的时候那个脊就是越大，你知道吗？所以我跟我组的人讲说，我不注意你们的时间，但是我希望你们每一个我们都能够合作，有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负责 usps.com， 这个是整个美国邮电局的门面哈，还有他们的这个整个买邮票买这些，你那个要去停你的 mail， 或者是说你要 change address， 这些全部都是这个 usps.com 要负责的，有问题的话上面的老板马上知道。所以我跟我的组的人这样讲，我另外两个组的组长呢，他们一个早到一个晚到，所以早到的人专门看哪一个人几点到，晚到的人专门看哪一个人几点走，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两个组的时候呢，哇，那个怨气非常大。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但是到年终的评议的时候，我的 site manager 给我写了很好啊，这个很好，这个很好，然后最后加了一句说，哦，这个科侯水以后在这个做组长方面他要更多的学习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个挤的话马上出来，我觉得我做的比他们好，我觉得我的组的话做的比他们还忙，我做的事情比他们还多，但是呢，为什么他们那些做的那么烂的人呢能够好像评语更好的样子？所以你知道当时的话我心里的话马上要挤起来，但是呢，我知道呢，我们呢这个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件事情的话马上就起来，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能够真的好好的这样子交在神手中。后来想一想就整个就笑一笑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呢很多时候要学习的话，要真的好好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我前天在听到有一个弟兄讲，一个连长的弟兄讲，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边都能够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在教会里边的话呢，有四分之三的难题将迎刃而解，将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将来我们都能够，神都给我们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盼望，我们能够跟主一同坐席，我们能够跟主一同做王，我们都能够在那边啊，与主同在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
可以下去了，时间到了。我那个Angel 和伟修交代让我们交通一点东西，完了以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看不出啥道道从里边出来。完了以后前一阵子呢，我就是有一些经历，我感觉到跟这个读经历的里边呢有一些学习，我就觉得跟大家分享这一点东西。前一阵子伟修和Angel 呢就是老是强调，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来这一块好像是听到，完了以后学了好多知识，就是 要活到那个生活的实际里边去，要好好操练一下子。好，那我就回去了以后好好想一想，一想好。前一段时间好像是真是那种有点那个 church comer 的那种感觉，来了以后就是听听道，完了以后对自己的生活好像影响真是不大。那完了以后那就去再就读这个经的时候啊，好像说啊，那个一无所书，我们应该好好的读一读。那保罗告诉我们怎么去过，那一看感觉马上不好了，没有一样做得好的。好家伙，再朝后面去一看，看这个腓立比书，那要求就更高了，就感觉了就是觉得好，这个信主这么多年，年纪也这么大了，这个的确是没有多少长进。好，这个 Angel 呢，他是比较抠，完了以后这个在我 study 的时候反复要强调，啊，你们年纪不小了，完了以后你们信主也这么长时间了，感觉就更不好了，这个是，所以我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老是心里边就是觉得有那些不太喜乐。完了以后那就是去这个腓立比书读到后来一看，哎呀，这个不喜乐不光是不喜乐，不光是你自己不高兴，那是本身是一种罪，那是这个神要求我们有喜乐，这不光是个要求，也同时也是一个，这个人到这个世上来了，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追求这个平安喜乐他们得不到，那我们现在到主里边，我们宣称我们得到了平安喜乐，但是我们在 practice 里边没有反映出来，也就是说是没有给神做好的见证。那我就去递个了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说是也就是有些学习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是，那我就在那个查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到这个后边以后，我就越看呢越觉得就是说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可能大家在这方面也可能有一些经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喜乐这件事本身，我们的喜乐来源是从神来的，完了以后我们会有这种不喜乐的情况，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是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不喜乐的情况解决掉，因为这个不喜乐的情况是主不想要的东西。那我们在腓立比书里边呢，在这里边我们看这个保罗他在讲这个出现了这个整个 Bible 里边出现喜乐的地方非常非常多，我随便找了一下子，连了一长页子，还没有连完，我就看还是 focus 在这个腓立比书上面。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它这里边讲到这个喜乐的这些地方，我看了是，我列了一下子，大概有十处讲这个喜乐。在这个第一章第四节呢，他就说欢欢喜喜的祈求，替弟兄姐妹这个。替弟兄兄弟姐妹祈求。再就是他在下边在这个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福音传开了他就喜乐。在这个一章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的时候呢，他讲这个在主里边和弟兄姐妹一起呢他就有喜乐。在这个第二章第二节呢，他就说这个兄弟姐妹同心合一，同一个这个我看对，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他就喜乐。完了再就是二章十七十八节了，就是说对主有信心的时候呢他就喜乐。再就是在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的这个他就讲了这个他送这个弟兄回去，让弟兄姐妹再见面的时候呢，这就弟兄姐妹有喜乐。再就是在第三章第一节呢，他就讲他这个喜乐是靠主来的喜乐。在第四章第一节呢，他就讲这个这兄弟姐妹本身就是他的喜乐。再就是在第四章第十节，他就讲这个弟兄姐妹给他供应， 顾念他，在他也有喜乐。这是这几个地方提到的这些喜乐。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再看看保罗，他就讲这是这些地方他有喜乐的，他是这些地方他怎么，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喜乐。完了他在这里边的第四章里边他讲了，我觉得这几个地方这可能都是很关键的地方。我们第四章第四节他就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我们要喜乐。第六节呢他就说，应当一物挂虑，凡事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讲你们说要的告诉神。就这个哦，我们先到这几个地方，这个保罗能够喜乐的地方我们先go through 一下。还有第四章第八节呢他就讲，弟兄们，我还要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再就是第十章他又讲，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这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顾念啊。这是十一章呢他又讲，这个我并不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再就第四章十三节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我们就回头来看，就是说我们不喜乐呢，实际上在这个外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呢，不喜乐就是你得不到满足，那你就不喜乐。那就 worry 这些事， worry 那些事，那这个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就讲在主内我们会怎么不喜乐。我们不喜乐那就是，那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就像我刚说的我那种不喜乐，那就是就有些灰心，就觉得好像是我这个在主里边我也挺努力的，好像啥事都还做不好，这就是灰心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对主的信心没有那么大，对主应许他你要的这个他 promise 的事情他就一定会成就。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啊，那我好像是就是说我按主的应许我应该这个己越来越多，己的那个死越来越多，得到主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做不到这个主的，好像我就对这个主的这个应许有怀疑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刚才保罗他在这些情况里边他做的这些第四章第一这个第四章第四节他就开始，他就说，就说了最重要的一点，他是靠主常常喜乐，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到主面前来，那你就把什么都放在主面前来。这个时候你没有了你自己，那你的心，刚才活水弟兄也就是在讲，你耶稣的心，你稍微以主的事为念的话，那主他的事情他肯定要看顾，你只是主手里边的工作，你是主手里边的工具。你要真正你把自己全放下来，你所有的东西都按主告诉你的去做，怎么会不成呢？就说你要真正的靠着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完了以后再就是这个一物挂虑的这个事情上，他就讲了这个你怎么能做到这个忧挂虑，你没有忧虑你才能有喜乐嘛。那这个活水弟兄的昨天晚上交通了很多那个，那我就不重复了这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还是就是说你心里边有这些忧虑，你还是借着祷告你到主面前来，把它放在主那一块，你听主的声音，完了以后你就按主的说就去做。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也有这个不是昨天晚上，前天晚上，这个有就是讲这个不能说是没有忧虑，但是呢也不能死在这个忧虑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掌握这个东西，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要从那个里边出来。这个保罗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就是在这个他要求这个一物挂虑的时候，这个你自己想一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可能有些人性格不一样，有些人的忧虑会少一点，有些人忧虑会多一点，但是谁要说他是一物挂虑，那我是绝对不相信，肯定还是有忧虑。那就是说一个是把忧虑都放在主面前，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知足。知足这个词也不是特别容易定义的。我就感觉在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大陆物质还很不丰富，那个时候你能吃饱能穿暖，那就是知足了，那就是最大的那个心愿了。到现在是能吃饱能穿暖已经不是什么事了，而是要吃好要穿好。那现在吃好穿好恐怕也不足了，有好多比较国内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地方，可能就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其他的事情，像不但你有那些什么明星去吸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就是不知足嘛。也就是说这个知足这件事上，知足本身听起来是一个很 easy 的这个 word， 但是怎么能到知足，这个保罗他在这个四章十二节他就讲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保罗在这一方面，他这个真是我们能够学习的一个榜样。在这件事上就是说，是所有他讲的罗列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里边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些活动，所有的这些境况他都给 cover 了。他在这些事上他都能够得到这个知足，这不管是什么，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情况来了他都能够知足。那他这个最后一句话他四章十三节呢，他就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他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他靠着主，他就是最终还是一句话，到主面前来依靠主，不管有什么问题，你靠着你到主面前来祷告，告诉主，完了以后听主的声音，靠着主加添的力量，你什么都能做，没有忧虑，什么都能做。
那我跟大家交通一点，前一段时间我们学生聚会，大家在看一些就是有关主的管教的一些事情，然后最近也在思考这些事情，可能我会说到别的地方。然后就有时候我在想管教，那很多时候管教有些就是我们做的什么事情不太好，然后就真的是主有就把我们拧过来那种感觉。有时候真的是我们里面缺一些东西，我们主给我们安排环境，然后我们在环境里面要学习怎样依靠主啊，或者是信心啊，或者有些时候教导我们怎样敬畏神。然后其实我信主时间只有几年，然后其实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过去有些地方我很感谢神，因为确实有经历。然后比如说依靠等候耶和华必不羞愧，可能我经常会拿出来鼓励自己。然后可是我要稍微看一下我这上面写的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就是一年年都怎么过，就是今天早上我在想，就重新思想的时候突然想，我不知道大家今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那个新年志向完成的怎么样了。反正我每年都有志向，每年完成不了。然后因为去年我有一个就是要把圣经读完，最后卡在大限制书那儿，所以我今年重新，我年初立志我要今年重点读这个，所以从年初到后来以赛亚书眼睛过了一遍没什么得着，然后耶利米书就一直卡在那儿，卡在那儿，卡在那儿，然后就怎么也过不去。而且我觉得我从这些努力上面没有什么得着，没读的话没有滋养，每天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就回到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就是好像过去有过主的管教，有过主的经历。前段时间我就有个有，就是我觉得可能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知道怎么样来跟随神。但是我跟弟兄们有些弟兄交通，我就是突然一个很差不多类似的一个环境又临到我，就跟我之前比过的主带我过去的就是小很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当时突然里面有个起伏起来了，我就感到很疑惑，我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应该就是突然在主里边的安息就没有了。然后就又回到我刚才说，我感觉就这一年时间很多时间读主的话也是没什么感觉，不能从主得到什么帮助，然后就一直也而且就很这个东西就是感觉想不明白嘛。有一天我在读耶利米书，那个读到突然读到一句话，就是他这么说的，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我当时就卡在那儿了，原先可以那个就是往过过字数嘛，到那天到那儿我过不下去了，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怎么读过去我又回来，读过去我回来，就卡在那儿卡在好久。我就说神要赐我认识他的心，但是我一直很几个月时间没有什么认识神的心。然后我接着往下读，他说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做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然后他说因为他们一心归向我，哎，反复思想着，我要一心归向神。什么是一心归向神？我觉得好多经验，我自己说是属灵的经验，感觉有时候同样的事情来了，有好多经验可以用啊。有时候甚至可以跟人讲，有时候自己跟别人讲，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讲，说服别人，说服自己，但是没有神的同在，觉得这些经验实在是不能救我。有时候我就知道，我知道主会带我走，我说我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处在环境当中是没有安息。那天我突然感到，好多时候大家说顺服嘛，我们来交通顺服，处的环境来了我们要顺服。我说我什么都能顺服，为什么没有安息？那天好像我有个感觉，就是落在了经验里面，就失去了神的同在。然后从那天往后，我就开始慢慢的。一点点又读耶利米书，因为我记得之前伯弟兄教导我，他说我们经历过神同在，我们很珍惜神同在。他说神的同在就像我们装了好多钱在身上，就是就怕丢了嘛，然后就经常会摸一摸。然后我从那天开始，因为我自己对自己，我发现有一个自己可以检查是不是有神同在。有时候没有神同在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读圣经就是读不下去。过字数也没有什么，而且就是感觉跟神没有什么交通，但是有时候有主同在，可能经历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我觉得读神的话实在是非常的有得着。我读耶利米书，就是我重新在之后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个前几天又读了一遍，我觉得非常好，从头到尾我知道主有很多话要对我说，我只能跟大家交通一小部分，但是我感觉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然后主的话就在里面源源不断的能引出来，不断的来跟我说一些事情，但是我就像我有时候很懒，我没有记下来，回头会忘，但是我就知道这是真的有主的同在，在这样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就非常感谢神。所以我最后总结一下，我可能说的很简单，就是那句耶利米书的话，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一心归向。我觉得就是总结，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有了主的管教，管教当然我们学到很多属灵的经验，就是我觉得敬畏神是一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在圣经里面的原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对神的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得着神自己，不是这些东西，是要我们跟神有一个不断的交通，这些东西都是死的。但是同样的环境来了，神会有可能会有同样的带领，或者有新的经历，这个是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所以我交通这么多。
啊，我交通一下那个先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大家可以翻一下。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还有诗篇二十七篇十三到十四节，诗篇二十七十三到十四，我若不信在活人之际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想交通一下，就是心怀二意和我们真实信心之间的冲突。嗯，就雅各书他讲到心怀二意的人，就什么叫心怀二意？就在我们在主以外，就其他的事情上，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那个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占有地位，我们就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不管是我们想要一样东西或两样东西，就七八样东西，只要是在主以外，我们让那个东西霸占我们的心，我们就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就他说心怀二意的人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没有定见我们就是一个糊涂的人。以弗所书中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如果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我们就是一个糊涂人。我们不明白主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可能信主了，我们也不明白主救我们回来是为什么，也不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很可能信主很久，我们也过着就所谓基督徒的生活，但我们很多遇到环境遇到问题，我们跟世人一样忧虑，我们会为吃为穿为住忧虑，我们也担心害怕，时间长了我们就空虚，我们迷茫，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明白我们到底信主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心怀二意的。我当时看到诗篇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会不会有很多事情觉得会丧胆。我经常就会感觉到就太多事情我就会丧胆。上学的时候做 presentation， 然后很多人我就非常害怕。然后毕业能不能毕业，当时不能毕业我也很害怕，找不到我的工作我也很害怕。就所有的事情发现，如果我们不一心向着，真的太多事情都让我们丧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就像刚才弟兄说的有那个安息。我们很可能就我说我也要信主，我也要信神，我发现我们信不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想信的心，但我发现我实际活上我根本信不了，根本没有所要的安息。我前一段在等那个 H1B 抽签，然后之前就觉得还挺蛮清楚的，就毕业然后毕不了业，然后主带我毕业，然后找不到工作主给我工作，就里面蛮有安息，都是祷告，然后就我也有心要留下来服侍主，然后如果主说可以那就可以，就这样祷告，觉得还挺好的，蛮有安息的。然后直到就马上要出结果的时候，然后就也是就年长弟兄就给我发短信问我，就你有没有抽到啊，我说没有啊，然后就说啊，其他那个弟兄都抽到了，那个姊妹也抽到了，然后我就你知道吗，就以前你心里面没有感觉的，然后但是一说别人都有，然后你没有，然后我那些没信主的同学也给我发短信，你有没有抽到啊，啊没有，然后就大家都抽到，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就发现当所有人都没有的时候我也没有无所谓，但所有人都有我没有，我发现我里面不行，我接受不了，然后我里面就有一个就有一个抱怨，但我不敢跟主讲，我就是藏在里面，我就是不诚实，我就是抱怨主。然后那几天就里面就有感觉主让我祷告，然后我就很抱怨，我说祷告什么啊，就没什么好祷告，然后就起来就跪在主面前就没话说，然后就几天就很难受，就一直都那样，但里面就感觉你要祷告。然后就有一天我就很抱怨，我要跪在那，我就说主啊你怎么能这样，这太不够意思了，就你前面我很怕，因为我觉得前面带领都很清晰，然后有一天如果主不给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还要再怎么来信主，我就很难受，一直都是这样，就在抱怨，然后就主也没有就什么也没说，直到有一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我就问主为什么，然后就主一句话，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我就戳了我一下，就很震撼。我突然发现，哦，原来就我是有私心的，我里面根本不纯，我根本不是有一个绝对的性我来要住，我是有一个隐藏的私心在里面。我们打了一个旗号，我跟别人说我想来留下来服侍主，但其实我里面主跟我讲，如果别人我都给，就是不给你，你可以接受吗？我就跟主说不公平，然后主就让我看，如果说不公平，这世上最不公平的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说什么不公平？我当时就啊非常羞愧，就特别特别羞愧。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没办法交给主，然后真的是主感动我，然后让我看到他爱我。就一旦把这件事情交给主，就真的就经历到，就是我信他，真的信他，不是说主给我那个结果让我抽到或不抽到，我当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主之后，真的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情感蒙保守，我真的经历到我在活人之地，我不是在丧胆，就觉得很奇妙。所以我就想交通一下，就心怀二意的人就有哪些就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自己想要的，我们可能在世界上我们有自己想要，我们想出名，想要地位，或者我们想钱多，我们想工作好，我有一个 easy life，我想什么都顺利，我希望一个舒适的生活。或者我们就是就世界我都不要，然后在教会里面我希望人来抬举我，我要做大的，我要人人都来尊敬我，我要大家都来称赞我。其实有些事就可以表现出来，但有些我们就是藏在里面，我们就是这个人，我们对神不真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一样的祷告，但是我们里面就有一个隐藏的那个东西，只有一天主光照我们，就我们受了责备，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我们就真的是有时候只有这样，主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才能真的是发现我自己根本不纯洁。就像我们大家可能都在看那个撒母耳记，就像扫罗，然后他说他自己说他惧怕百姓，然后他当时跟撒母耳他就在认罪，他说但求你在百姓和长老以色列面前抬举我。他里面就有一颗心，他不是单纯要神的，我是要人的称赞，我可能我也可以来服侍很多，但是我里面要的我不是要神自己，我要的是别人觉得我属于，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要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们真的没办法信神，我真的那个信心就是不纯的，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摸到什么样在真的真实的信心里面神带我们走过去。我很多时候就发现我们不能接受神给我们环境，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第二点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看环境的人，是一个看自己感受的人，然后看环境看自己感受过于主的应许和主自己的人。就这样的人非常的爱问为什么，就一旦有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就问 why，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就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老板对我这么不好，为什么这么凶，为什么我毕不了业，为什么他找到工作我没有，为什么他抽到我没有，我们全都是这样的问题。我们以前就也会觉得，然后以前主你不是这样带我过来吗，为什么这次不带我过。就很多的东西我们只关心在眼前的得失，我们不会关心到永远，我们不会关心到神到底在我们身上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看到就是眼前我不顺我就抱怨，我眼前我怎么样我就好了我就开心，不好了我就开始抱怨，我整个关心的我还是我自己，整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就在这些环境中，在这些难处中，我们发现我们心里面那个地位就被这些环境，被我们自里面自己的难处就夺走，本应该归给主的那个地位我们被这些东西夺走，我们就落在自己的那个辖制里面，在自己情感的辖制里面，我难过我痛苦我出不来，或者落在一个环境的艰难中我出不来，我没有办法信主，别人主的话就在那儿，你要信他，你可以信，根本信不了，因为我们的心不纯，我们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就还是就撒母耳记里面就扫罗，他当时就那个撒母耳跟他说你要等我七天，他真的等了七天，就他等了七天，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可能就不等两天都受不了。然后当然最后他就没有等到，他后来他跟撒母耳讲，他说因为百姓离开我，我看你也不来，非利士人又聚集，然后我就想我自己是不是没有祷告，所以我就勉强献祭。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我们看环境，我看啊这环境这么艰难，然后我们就所谓的主说你要主说应许的怎么都没有来，然后我又想到哇我自己可是不是也没有亲近神呀、啊，啊我们就软了，我们就里面啊这是真的吗，主你真的爱我吗，你就信不了，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主里面，就根本就失去了我们里面原有的那个安息。主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英文里面说的是 I had believed， 是我要先信，不是说就我里面有一个先信，我在意志上我有一个降服，我在主的面前这些环境临到我身上，我愿不愿意服下，我愿不愿意说因这些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时常没有这样的心，我们不能信，所以我们根本经历不到主怎么样真实带领我。主可能一个环境给我们过去了，可能一个人他就一样过去了，主也给我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我还是一个糊涂，我根本不知道主在我身上得到什么，那个爱主的心也是不会加增的。然后第三点，就这个人是没有奉献给主，我不愿接受十字架来对付我自己的意见主张或者想法。我们基本上如果不奉献给主的话，我们在地上生活或者我们过所谓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还靠着自己的想法，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接受的只是我觉得好的我接受，我觉得跟我的意见有冲突的我就不接受。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就经常我就感觉我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心态，很多时候主的话进来了，主的命令来了，我里面就是抵挡，完全抵挡，或者我去找各样各样的理由，我就就让我自己就清醒，没有关系，就这样可以过得去，我就找理由把那个本来应该要顺服的那个心就掩盖下去，里面慢慢就没有感觉。就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世界上来的一些想法，然后一些观念，我们就非常根深蒂固的，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就应该怎么样，世界上的人怎么样，我们其实非常根深蒂固，很难去除。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在主面前说，我只仰望你，就主啊，你所愿意的就是我所愿意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说来走上主要我们要走的路。 OK， 我就想，就是什么样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就约翰福音就六章二十九节，他说信神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我们是一个心怀而已的人，我们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来同工，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可能就是我们也有信心，但是那些东西都是假，都是虚假，一到真实的考验我们就根本过不去。我们就最后想就说，就箴言里面，就刚才弟兄也交通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些，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就让我们就保守，我们真的不做一个心怀而已。
Brothers and sisters, please turn with me to the book of Hebrews. Hebrews chapter
4.
Hebrews chapter 4, verse 7. This is quoted from Psalm 95.
这是从这个诗篇95篇这个引过来的。
So I'll read Hebrews chapter 4, verse 7, the second half.
第二部分。
Today, if you will hear his voice, do not harden your hearts. So to share briefly about responding to his voice today. So let's turn back to Hebrews chapter
3.
This is where Psalm 95 is excerpted here, so we can look at it.
就是这个诗篇97节，这个放到这个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o the author of Hebrews, essentially, he is a studier of God's word, and he read Psalm 95. The author of Hebrews studies God's word, and he read Psalm 95.
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个看了这个诗篇的九十七篇，所以他写了九十五篇，所以他写了这个。
And then he noticed something by divine revelation. He wants to share something with us.
他发现靠着这个神的这个启示，他写了一些话给我们。
So essentially, chapter 4 is his sharing on. You can think of it as his sharing from Psalm 95.
这个第四章，他是这个从这个诗篇九十七篇里面，这个九十五篇里面这个分享过来的。
Right. So in Hebrews chapter 3 verse 7 it says, "Today if you will hear his voice, do not harden your hearts as in the rebellion."
这个三章第七节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The Israelites were rebellious in the desert.
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 旷野是非常悖逆的。
And consequently, they had to circle the wilderness for 38 more years.
所以他们这个在这个旷野这个这个转了三十八年。
And then God says He is angry with this generation.
然后神说他对他们是愤怒的。
Because this entire generation had to pass away.
因为这整一个这个这一个 generation 他们必须要就是过去。
And then because God said, I swore in my wrath, they shall not enter my rest.
所以神他说他们不可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
So then this is the context of the verse that we quoted earlier.So let's turn back to Hebrews chapter 4 now.
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So I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about this topic.
我想要分享一些关于这个话题。
Not about rest.
不是关于这个安息。
Chapter 4 is mainly about rest.
第四章是主要是关于安息。
Leading to verse 11, the verse that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saying, Let us therefore be diligent to enter the rest.
所以我们很熟悉第十一节他说让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So you can read this yourself and see what the point of the author of Hebrews was making.
所以我们看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想要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But using the same logic that he had,
他用同样的这个逻辑告诉我们。
We can learn something else as well.
我们也可以学到其他的东西。
In verse 8 it says, For if Joshua had given them rest.
第八节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
What is this rest?
这个安息是什么?
Some people think it's entering into Canaan.
很多人觉得这是进入迦南地。
Moses could not lead the people into Canaan because they were rebellious.
摩西不能引他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是悖逆。
Joshua led the people into Canaan.
但是约书亚引他们进入迦南地。
Is that it?
只是这样吗?
It says, for if Joshua had given them rest.
这里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接
纳。Meaning Joshua did not give them rest.
这个意思就是说约书亚没有给他们安息
Verse 8 continues saying Then he, God, would not afterward have spoken of another day
后来神在后面部分他说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If Joshua had let them into rest Then God would not have to say this again
如果约书亚已经把他们带到安息神就不需要这样说
So this is the point that the author of Hebrews is making
所以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告诉我们的
Notice in the beginning of verse 7 it says
在第七节的开头
Again God designated a certain day saying in David meaning that in the days of David
这个所以神又限定了一个日子是在大卫的书上他的意思是在大卫的日子
says today
他说今日
In my version today is in quotes
这个今日他的这个圣经这个圣经的版本里面是有一个它是引用的
So the author of Hebrews is talking about this concept of today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在讲这个今日这个 concept 这个概念
In verse 7 after the time from Moses to the time of David it says after such a long time God still says today
这个第七节他说过了从摩西的日子到大卫过了这么久神他说今日
So the author of Hebrews is saying, he draws a conclusion, very rational conclusion.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逻辑，这个符合逻辑的一个结论。
In verse 9, he says, there remains therefore a rest for the people of God.
所以第九节他说，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
Joshua did not give them rest.
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叫约书亚没有得到。
There is still a rest.
但有一个安息。
Why? Because in the days of David, they were living in Canaan.
因为在大卫的日子他们是住在迦南地的
But yet it still says today
但他这里还说是今日
They were living in Canaan but they still didn't have rest
他们已经住在迦南地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安息
So the author of Hebrews says that today that in the days of David is still applicable today in about 65 AD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在大卫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今日仍然在今日在我们现在他那个时候还是适用的
Right, so that was about perhaps about 65 AD.
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七十八八十年后，六十五，
主后六十五。And so that same logic does that not apply to us today in year 2016?
这个同样的这个逻辑，难道它不适用我们现在2016年吗？
Today in May 2016, for those who are living in Minnesota, is it still today?
这个对于我们这些2016年五月份我们还在我们这些在明尼苏达人，他是不是还是适用的？
So it is speaking to us.
所以他在跟我们说话。
The author of Hebrews realized that Psalm 95 is speaking to us.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发现这个诗篇九十五篇是对我们来说。
So I want to just end with a simple point. What is today?
所以我只想结这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什么是今日？
Or rather, what is not today?
或者什么不是今日。
If I ask you this, you'll be like, well, it's either in the past or in the future.
我说我问这个，你就会说啊，不是昨，不是以前，就是以后。
Like this is a fairly simple principle.
这是非常、
right?
非常、
yeah.
这个简单的一个原则。
So there are two cases, past and future.
所以有两件事，过去和以后。
In the past.
在过去。
Perhaps I've already heard his voice and I didn't harden my heart.
我可能已经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我没有把我的心没有不是硬。
Right, perhaps.When I was 16, I heard the Lord calling, and I consecrated myself.
可能在我16岁、17岁的时候，我听到神的呼召，我奉献给他。
Maybe last year at Camp Lebanon, I heard him, and I consecrated myself.
可能我去年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我听到他的声音。
Maybe yesterday, I heard him.
或许昨天我听到他的声音。
And I didn't harden my heart.
我的心是不硬。
And that is great. But what about today?
那今天呢?
If God is speaking to you today,
如果神今天在跟我们说话,
if you will hear his voice,
如果你要听到他的声音,
if you have that Holy Spirit who is indwelling within us,
如果圣灵是在我们里面,
if he is whispering to us,
如果他在跟我们说话,
if he puts his finger on something that says we need to deal with it,
如果他指着一件事说你要对付这件事。
If he encourages us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如果他告诉我们要为他做。
If he tells us to stop doing something.
如果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继续做一件事。
Will we hear his voice? Will we harden our hearts or not?
我们是不是听到他的声音？我们的心还是硬。
Should we just say, "Oh Lord, I already heard you 16 years ago. I already heard you yesterday."
我们是不是说神啊，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你的声音了。
It's about today.
但这个是关于
Christian living is about living today.
基督徒的生活是关于我们
Every day we must walk with him by faith.
每一天我们都要凭信跟随他。
And the flip side of it is in the future.
这个另外一面是在以后。
Do I say, oh Lord, I'm kind of tired today. I've been listening to messages for about 70 minutes.
主啊，我现在好像累了，我已经听了这个70分钟的这个信息。
I want to go home and not do anything.
我想要回家，我什么都不想做。
Tomorrow I will respond to you.
明天我会回应你。
Or maybe in 3 weeks we'll have a retreat.
可能我这个在三个礼拜以后我们有一个夏令会。
I'm preparing myself so I can respond to you then.
我在准备我自己，我那个时候可以回应你。
Or perhaps I'm preparing a wedding in 97 days.
那你可能他这个在97天以后再准备一个婚礼。
In 98 days, I will start listening to you.
98天以后我再来听你的话。
Perhaps I'm in school.
也许我现在在读书。
I graduate in 2 years.
我两年以后要毕业。
And then perhaps then I will be unemployed and have lots of time.
可能我到时候这个就失业了，我就有很多的时间。
Then I will follow you.
那个时候我再来。
Then I will not harden my heart.
然后我不会把我的心就。
Or perhaps I just gave birth.
可能我就生小孩。
And then my kid will grow up in 18 years when he goes to college. I will start listening to you.
等他长到18岁的时候，我再来听你的话。
See how much time we could waste if we do not seize today.
我们有看到吗？如果我们没有抓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浪费很多的时间。
Or if perhaps when I retire and have lots of time, I will serve the Lord then.
也许我这个退休了以后，我再来服侍我们的主。
No, we serve the Lord today.
不，我们今天就。
We respond to His voice today.
我们今天就来回应他。
And if we will hear His voice today, do not harden our hearts.
如果我们听到他，今天就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不要听。
再加五分钟好了。我想要描述一个事情哈，听过的呢当做复习，没有听过的话希望放在心里面有这件事。在那个有一本书大家都知道是《信徒造就》，就是尼弟兄有一次的这个一系列的信息把它放在一起，然后着重在给出信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刚开始的时候能够有一些造就。那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我发现经过这么多年呢，很多时候 一些事情，一些的教导或是一些的学习呢，总是要回到这些基本的事情上。然后里面呢有三篇有点相似，有一篇呢叫做神政治的守或是政治的赦免，就 governmental forgiveness 这样的，或者说神政治的守，神政治的赦免，这是一个。还有一篇叫做神的管教，discipline 对，还有一篇叫做圣灵的管制，对。那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哈，什么叫做神政治的守或是政治的赦免？就是说，当我们在犯罪之后，或者说在得罪神之后，我们向主请求他的赦免，然后主就马上就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呢，在这个后续的情况里面呢，神还有许多的管理，这个叫做神的政治的守。比如说那个大卫，那个就是害死了一个他的手下，那虽然他向神祈求能够赦免，他马上得赦免，但是问题是之后呢，神要他还四倍，所以他有四个儿子呢失去生命，所以这个期间呢，神在他一个主权的管理底下呢，这个叫做神政治的守，啊，一直的笼罩着他，虽然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有时候我们是生病，对，有时候我们虽然主啊赦免我，但是主借着生病，有时候是主啊我做这事情我做错了，但是神还是继续有一个比较难的环境呢在我们的身上，他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是有这样一个管理。在这个情形底下呢，我们需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也就是我们需要服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然后时候到的话呢，神会把这个手挪开，这个叫神政治的赦免。还有一个叫做神的管教，神的管教的话就我们，你知道我们身上太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太多的不顺服，所以神会借着环境叫我们这个人呢能够学习顺服，叫我们这个人呢能够受管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老板不好，对不对？或是说刚刚有提到我们的 performance review 写得不太好，或者说我们碰到这个太太或是丈夫的这个脸色，所以这些呢你发现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管教。他的目的，他的源头是爱我们，他的目的呢是叫我们这个人里面呢有一个性情能够被塑造起来，能够像神。还有一个叫做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的话当然也包含刚刚讲到这个环境的安排，但是它也包含了在我们内里面圣灵对我们的声音，对我们的说话，对我们的限制。所以当保罗弟兄他在一个地方想要去一个地方传道的时候，传道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圣灵就禁止他不让他去，所以他们只好去继续寻求神的旨意，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呢直接的管理我们，好像限制我们。所以我想就是我时间很短，但是给弟兄姊妹知道有这些的事情，刚弟兄们也提到，我想连到我们的身上，就是说一个我们愿意是做一个被管的人，我们要被管。我们这个人呢总是不喜欢受限制，不喜欢被管，但是问题是神为着我们的好处的缘故呢，叫我们这个人能够走在正路上，他常常的借着外面借着里面他在管理我们。有时你被管的时候你觉得受限制，但其实当你愿意顺服，这是第二个，就是当你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身上做美好的工作。 OK， 我就补充一点点，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所以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丰富的，但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回应，你既然 在用爱在那里引导我们，你既然在环境当中在那里安排，你既然在我们里面用你的话语直接在那里引导我们，主啊，但愿我们这个人，主啊，就越多越多的被你得着，向你有个回应，主啊，我们愿意服在你的手中，主啊，好叫你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能够用的一个器皿，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些时间，但愿很多的话语我们回去，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聚会到这里。